方面先说明，谢谢。
谢谢主席。
好，大家好，那个第十案的话，
不是先请我们
说明。
好，
都能重点说明一下。
好，好，谢谢主席。那讨论第十案，请看考十至一页。本案为 GSK 公司建议修订含美托利素美成分药品如纽卡拉与适应红性白血球的严重气喘病人，建议事项如下：扩增六岁以上至未满十八岁病人，以及缩短口服类固醇使用时间，放宽血中适应红性白血球数值大于150，即将建议40mg新项目纳入健保补助。本上建议本案药品100mg支付价由每支28.78元调整至每支28.34元，40mg建议支付价每支11.965元，并签订药品的给付协议，即将现行的 Novo 健保支付价已扩增。请看下一页，现行给付规定，请看看。下方厂商建议资料：六岁至未满11岁儿童。使用人数第一年至第六年为18人至31人，年度药费为280万元至482万元，财务影响为203万元至277万元。请看下一页，厂商建议资料：12岁以上至未满18岁青少年，使用人数第一年至第五年为2人至10人，年度药费为73万至366万元，财务影响为节省8万元至节省42万元。下方18岁以上成人新增使用人数第一年至第五年为448人至578人，新增年度药费为1.63亿元至2.11亿元，财务影响为节省0.16亿元至节省0.2亿元。请看考10至4页，厂商建议资料合计第一年至第五年整体财务影响为节省0.14亿元至节省0.17亿元。下方疾病治疗现况请看看。请看10至5页，三大主要群体组织建议情形。加拿大建议开始治疗前白血球数量大于150，或过去12个月内白血球数量大于300，且每天接受口服类固醇治疗。澳洲建议过去12个月内白血球数量大于300，或过去12个月接受口服类固醇治疗时白血球大于150。英国建议白血球数量大于300，且在过去12个月内因气喘急性发作而需要使用全身性类固醇，或在过去6个月内持续使用口服类固醇。下方国际药价请看看。下一页相关医学会意见，针对扩增六岁至未满十八岁病人及修订口服类固醇之使用，学会建议修订。另中华民国免疫学会建议修订投药前12个月内白血球的规定，建议六岁以上至未满十八岁白血球大于150，十八岁以上白血球大于300。台湾胸腔暨重症加护医学会建议白血球数值大于150。请看下一页，相对疗效请看看。请看10至8页，健保署意见，建议签订药品给付协议方式扩增六岁至未满十八岁病人，以及修订十八岁以上病人过去3个月、六岁以上至未满十八岁过去1个月持续使用口服类固醇，以及新增新项目440mg。针对适应红性白血球规范，临床试验结果显示，本案药品用于适应红性白血球大于300，对于减少气喘急性发作次数之相对疗效表现较佳，建议维持现行白血球大于300之条件。请看下一页，综上厂商提出本案药品100mg调整至每支28.134元，及调整了 Novo 药品支付价，未立健保财务管控，唐厂商与健保署达成协议时，建议修订药品给付规定，40mg合价方式采规格量换算法，合于每支125.4元，为高于厂商建议价，原理厂商建议价合于每支11.965元，预算来源为药品及客材给付规定改变。下方健保署财务评估，六岁至未满11岁儿童使用人数第一年至第五年为14人至23人，年度药费为216万元至357万元，财务影响为162万元至221万元。请看下一页，12岁以上未满18岁青少年，使用人数第一年至第五年为14人至30人，年度药费为499万元至1106万元，财务影响为192万元至246万元。18岁以上成人新增使用人数为第一年至第五年1032人至2840人，新增年度药费为3.77亿元至10.39亿元，财务影响为1.39亿元至1.96亿元。请看下一页，健保署财务评估合计， 第一年至第五年整体财务影响为 1.37 亿元至 1.94 亿元以上。
好，谢谢。那请洪教授说明，谢谢。
在专家会议，我们的结论是这样，就是六到十八岁满十八岁的部分，那因为考量那个药品的临床效益，所以建议扩增给付六岁以上到未满十八岁，表现行为失红性红血，白血球严重气喘的病人。那至于口服类固醇，专家一致的建议是，因为考量病人长期使用口服类固醇会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尤其是儿童的风险最高，所以建议缩短使用的期限。儿童的话是六岁以上至未满十八岁的话是用过去一个月的口服类固醇就可以。那只要是十八岁以上的病人的话是改成过去三个月。那每持续口服类固醇至少五微克以上。那至于是一红性白血球的规范的话，因为临床试验的结果跟本案药品用的是一红性血球是大于300，所以还是建议维持现行的给付规定。那至于那个整个的那个财务的评估的话，因为厂商有提出100mg的调整至每支28134元，而且在他们也调整同样是他们家的药COPD 的药物 NOLO 的药品支付方案，好来有就是整体的减少财务的影响哈。那假如说厂商跟健保署达成协议的话，就可以修订这个给付的金额。那至于40mg的新项目的核价方式，用健保署的核价方式的话，规格量算法的话，每支是12514。好，那因为厂商定的是11965元更低，所以我们就用厂商建议的价11965。那整个评估起来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最后一页，就是总表，儿童财务的影响，青少年跟成人比较。儿童的财务影响的话，大概只有221万元，好，在第五年，好，然后青少年的话是246万元，那成人财务影响的话是1.96亿元，好，那所以 total 起来整体的财务影响的话是1.94亿元，好，那整体来说的话，事实上，儿童跟青少年的影响真的是非常的少，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小朋友跟青少年更多的人可以得到给付，然后另外也可以减少类固醇的副作用。以上报告，谢谢。
好，谢谢王教授。那针对这个案子，不晓得有没有代表有要提出来讨论？好，那如果没有的话，原则上。大家同意，就是这一个部分一共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扩增六岁到未满十八岁的部分，那第二个是口服类固醇的部分，以往十八岁以上必须要服用六个月，那每一天至少五微克或等当量的类固醇。那十八岁以上的就是修正说三个月了，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口服类固醇长期的副作用。那但是六到未满十八岁的部分，因为只要一个月，因为考量儿童的部分哈。那第三个部分是四亿红性白血球的部分，就是维持我们原来几乎规定，要300以上。那本来厂商是希望再放宽到前12个月内里面有一次150就可以，不过因为300以上的效果会比较好。所以还是维持原来的一个部分了哈。那厂商也提出，他原自己的药品 ANORO 的支付价钱去利于健保署的财务管控，所以如果可以达成协议的话，就依照刚刚的说明哈。那预算的来源是药品及特采给付规定的改变。好，那大家如果没有其他的讨论，这个案子就通过哈，谢谢。那请继续接着看11案。